栽种、发芽、破土、成长、浇灌、修剪、开花、结果，生命的历程，一步一步。
自从那一天起，我遇见了你，我的生命全改变，没有怀疑。
我挣扎，我成长。
遇见你是我今生最美的祝福。
与改变的挣扎。我们生长的年代变幻莫测，毫不间断，我们不断地受到急剧的变化所影响，并且经常感到自己赶不上潮流。无论是在科技、科学、医学以及教育各方面，迅速的发展都令我们应接不暇。在这些现代的改变之外，我们还得处理传统带来的变更，婚姻、迁徙、生离、死别、病痛以及残疾等等。我们丧失亲人，又或者是改变生活方式的时候，需要面对新的环境以及挑战。这些改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属灵生命以及与上帝的关系呢？我们如何可以鼓励一个开放怀抱、接受新事物的态度呢？我们生活在今天，又如何解除对未来的恐惧呢？纽曼就指出了，在世上生存就是要做出改变，而希望达到圆满，更需要时常改变。当改变能够激发个人发展的时候，效果是正面的。但是当我们要放弃一贯以来都保持得很好的安全感、舒适区，那么就会带来受威胁以及痛苦的感觉。我们时常听见有人说，我们这里不要改变。外在的改变往往会引发我们内心的变迁，我们的概念、我们的观点，甚至我们内心的斗争，都会在我们增进知识的时候同时产生。我们如何才能够寻找一种方法，既能够增长我们的灵命，发展我们信仰的生命，但是我们又不会逃避或者是拒绝上帝要我们面临的一些改变而带来的冲击呢？旧约圣经当中的路德的故事发人深省，他生活的时代充满着动荡变迁，是以色列历史上的士师时期。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但是故事没有完结，犹太各族不断地要抵御满怀敌意的当地民族。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当中，领导层举棋不定。在士师记21:25记载，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拿俄米为了脱离这个混乱的局面，离开了他的家乡伯利恒，与他的丈夫在约旦至摩押地这个当中找寻粮食，而他的两个儿子就迎娶了两个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之后十年之间，拿俄米的丈夫还有儿子都相继死了，三个寡妇无以为生，拿俄米就决定他要返回伯利恒，并且与媳妇道别，差他们各自返回娘家， 但是他们很难做选择。最后大媳妇俄尔巴，她听从了拿尔米，动身返回自己的村落。可是二媳妇路德却坚持陪伴婆婆拿尔米，前赴一个陌生的地方。面对着吉凶未卜的将来，她对婆婆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回应改变的不同方法。路德经历面对生命之中巨大变迁的挣扎。首先，他面对丧夫之痛。我们虽然不知道这导致他死亡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可以知道的是，他年纪尚轻，他的死到底是个悲剧啊，这也是意料之外的一件事。路德可能完全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在他身处的社会之中，失去了丈夫就等于失去了社会身份。他现在是一个寡妇，既没有收入，更没有安全感。其次，他面临的抉择就是该回到他出生的故乡，还是前去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地方呢？路德表现了广阔的胸襟以及过人的勇气，他选择与婆婆拿阿米一起的上路，跨越约旦河。他摆脱了不断冒出来的惶恐不安，与自己的族人告别。他并不肯像某些痛失亲人的人一样，轻易地变成死气沉沉，或者是向忧伤低头。路德虽然身处逆境，但是却断然拒绝厄运带来的愁思，更不愿意接受引诱，终其一生守株待兔，盼望好运的来临。她要像她的婆婆拿尔米一样的上路，她深知在未来的生活中她会是一个外人，但是她勇于面对结识新人新事新社会以及新文化的挑战。路德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跟旧的生活方式，甚至是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亲友一一道别。他要脱胎换骨，弃旧迎新。他再三地向拿尔米保证：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从这些说话看来，路德开朗的属灵素质真的是出人意表。他愿意抛弃自己熟悉的偶像，踏上征途，寻找一位素不相识的真神。他在伯利恒将会遇到的上帝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会有人告诉他，这位上帝风尘仆仆，在朝圣的道路上陪伴他们踏上从受压迫奔向解放的历程。也会有人告诉他，这位上帝常与他的选民在一起，日间以云柱带领他们，晚上以火柱来引路。路德会发现，这位上帝是不断为他的选民开创新的未来的。路德接受改变的开明态度，与婆婆拿厄米和俄尔巴自我保护的策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并不知道生命中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应变的方式。路德的嫂嫂俄尔巴对丧夫之痛的反应是返回他的本国以及他所拜的神那里，退避到一个私隐的世界，依附熟悉的事物，关上心门不问事情。这固然是处理打击的一个办法，但随着这个办法而来的却是危险的自怜。 只看见自己的不幸和封闭自己，拒绝考虑其他的选择。这种逃避世界的方法会令我们麻痹自己的痛苦，漠视自己的恐惧，与此同时也将自己与世隔绝，看不见上帝为我们准备的新机会。额尔巴选择的避世，这种好像提供了庇护以及安抚的处境，也可能是关上了新机会和成长的大门。而路德的婆婆呢？拿尔米看来她也是不断的回顾，她返回耶路撒冷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怀旧之情，她是否希望时光能够倒流，从而就抹去了在摩押失去了亲人的痛苦回忆，她是否回想起身处家乡时自己的黄金年代呢？这一种后退式的做法是另外一种的处理方法，能够令人不能够长进，裹足不前。当他抵达伯利恒的时候，他告诉村妇们，不要叫我拿俄米，那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对自己所遭受的苦难感到愤愤不平，他沉溺在自怜之中，字字苦涩，这影响着他与上帝以及和人的相处关系。在他看见伯利恒的妇女与丈夫和孩子们共聚一堂的时候，他的心岂不是会忌火中烧，充满苦毒吗？一段信仰的朝圣旅程。路德满怀勇气地踏上了从摩押横过约旦河向伯利恒进发的旅程。这一趟的旅程代表了上帝向我们发出了邀请，要我们穷一生作为一个朝圣者。上帝呼召我们超越自己的极限，与他同行。路德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和朋友，一心要寻找这位上帝。在路德的性格中有两种出色的特质，令我们可以参考他是如何的处理面对的变迁，不设防御以及坚韧不拔。首先，他能够做好准备，不设防御，接受冒险。也许路德明白，其他妇女所采用的自我保卫的措施，其实会变得阻碍自己寻找上帝，创造将来的绊脚石，所以路德愿意向未知的将来跨步出去。他对伯利恒是一无所知啊，又将一切熟悉的技能和支持都留在身后，与他同行的就只有他的婆婆。但是路德充满信心前行，虽然他并不熟悉以色列的上帝，可是他愿意信靠上帝。再者，路德令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路德的这项选择其实并不容易，他经历不少的挣扎。他的嫂嫂额尔巴已经返回家园，他的婆婆拿俄米又要远赴伯利恒，他自己夹在中间，留下的诱惑一定是不少的。婆婆又极力地劝她不要和自己一同上路。拿俄米坦白地说自己并没有什么指望，跟着她根本不会有好处。她可以说是用尽了一切的办法劝阻路德，但故事继续发展。 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路德已经立定主意，因为停滞不前，从此顿失，这是不对的。拿俄米的劝阻好像头头是道，并且打动了嫂嫂，但是路德他已经立定心意了，他跟家人告别。我们要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路德明白，上帝有时候会要求我们放弃妨碍我们健康成长的累赘，我们必须冷静下来，以雪亮的眼睛来分辨什么会对我们有帮助，而什么会阻扰我们成长，并且应该当机立断，把这些会阻扰我们成长的东西、事物、因素全部放下。路德把目光投向远处呼唤他的地方，他似乎预先的理解以后耶稣的教导，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抵达伯利恒之后，路德要面对作为外邦人以及不受欢迎的这种种冲击。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赤贫与饥饿，但是呢，路德不自怨自艾，他反而是采取主动。当时是伯利恒收割的季节，穷苦的人获准留下来，可以捡拾收割者留下的麦穗。路德懂得把握机会，刚好符合呢耶稣教训门徒的：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举目环顾，意义重大。这种时刻警醒，寻找机会，不甘心垂头丧气，或者是顾影自怜的精神，正是为路德开创了新的局面。他随时准备好为他窘迫的境况做出建设性的行动，他愿意长时间工作，从早到晚并不休息。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他恰巧刚好，还是上帝的介入啊，使他与波阿斯相遇。波阿斯原来是跟路德的亡夫同族，是一个高尚慷慨、对他宽厚热情的人，并且在那里等他。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波阿斯是否知道上帝会借着他来成就上帝对路德的赏赐呢？波阿斯引用麻鹰展翅保护弱小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上帝眷顾弱智，但同一个形象也代表了以色列传统之中充满力量的上帝，带领选民奔赴前程。还记得上帝在西乃山对摩西述说出埃及的经历时，上帝说：你们都看见了，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路德将会发现，上帝不但是展翅保护他，并且会将他提升到一个新的境地。究竟路德之后的旅程又有怎样的发展呢？你对路德具备的两项特质，不设防御和坚韧不拔，有什么样的回应和感想呢？你是否也有这两项特质？ 我挣扎，我成长。作者：安德鲁·梅斯，翻译：李丽诗，播音：文慧。